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好，我们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实体的崇拜，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到了一起主日崇拜的时间，是非常美好的时间。我们也将这段时间来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外面的世界是越来越来的不平安，可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因为你是我们永久的磐石。主啊，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的心此时此刻交在你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更求主你来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以至于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今天我们也将我们的崇拜仰望在你手中，为着我们能有这样安静的安全的环境，我们感恩，也为那些在饥荒现在病毒瘟疫当中，还有在这个战争阴影之下的没有得到平安的人们来祷告，恳求主你也继续的伸怜悯给他们。主啊，你祝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心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一到第八节。我们起一个题目，就是成熟成长与成熟。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有一些这个成长的经历的，有些是好的，当然有些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容易能怎么说呢，让我们的回忆起来是好的哈。无论怎么样，发现我们今天都长大了，对吧？无论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机能长大了，但是有可能有人说，哎呀，那我身体长大，但是我的心智还不成熟哈，那个是慢慢长吧哈。这个都是有时候发现我们心理的成熟跟我们身体的这个机能的成熟，有时候可能是跟不上节奏哈，有时候跟不上这个步伐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有成长。所以中国有一个人叫说过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都需要成长，都需要学习。那今天我们透过彼得前书这个经文来分享关于成长和成熟，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方向和目标。属灵生命的追求应该有一个方向，应该设定一个目标。因为当有了方向和目标的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动力去不断地往前追求，也能知道我们缺乏什么，我们要弥补什么，我们要修正什么，我们要调整哪里。那我想开始的时候，我也以这个中国这个四川来先说，当然我不会说这个49中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49中发生的事情哈。我今天挑哈四川有一样东西哈，这个东西叫毛竹。这个毛竹很奇特，就是它长的时候它不像一般的竹子那么很快又长起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雨后什么春笋，对吧？也就是下过雨之后那个竹子会长得特别快。可是这个毛竹与众不同，它不会长那么快。它大概在前4年的时候它会长得很慢。几乎它可能就长几厘米露出那个土就行了。那这你想这几年的时间你就长那么高，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这没有价值。但是呢，你要往后看，你不能看眼前。最后等到第5年的时候一下过雨以后，它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每一天几乎是30厘米、30厘米、30厘米往上涨。哇，那你不到2个月的时间，它就可以长15米高，就已经快成年了。你说它这个为什么它突然可以有这么大的力气，可以去爆发出来，可以长那么高呢？原来它前4年不是不长，它前4年往哪里长？往下涨。有人后来就说，当挖出一个这个毛竹，你挖出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根最长的地方可以深探5米，地下5米，然后它整个的那个根那个蔓延的地方是超过将近100平方米的，我们就发现这个成长原来有时候不是我们眼睛看的来衡量它的快或者慢，有时候可能是要用健康来衡量它，有时候用需要一个长久的眼光来恒久的眼光来看。我想今天基督徒我们看待自己属灵生命成长和成熟，也需要以这个从毛竹身上来学习一些教训和一些启发。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时候觉得不是蹭蹭蹭往上涨，那我们看看如果我是长的话是不是往下涨了，当然往下涨是扎根基，但是扎完根基以后是不是上面也有建造，像这个毛竹最后的后面5年就一直往上涨呢，还是我们停滞了呢？我们希望可以今天 透过神的话语的鼓励，透过彼得给我们的劝勉，让我们在这方面多一些思考，也多一点追求啊。好，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是二章第一到第八节。那我们今天我们会分享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成长，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成熟。因为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彼得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比喻来讲我们的成长。到了第四到第八节也用了一个比喻，是关于圣殿的比喻，来做了一个成熟方面的一个图画啊，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成长，我们要像这个新生婴儿爱慕灵奶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营养的来源，这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就是神的话语。那如果想要成长，我们就要突破很多的障碍。那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个生命的本能啊，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去追求的，应该追求的事情。第三个呢，这个获得成长，我们需要一个设定一个目标啊，不能漫无目标，不能漫无目的的，我们需要一个目标。到关于成熟这方面的话，我们希望自己的信仰、我们的服事还有各方面，我们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会看到耶稣基督是石头啊，好几块石头啊。到第三个的时候，我们说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主也把我们这块活石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建造他的灵宫，最后把灵祭献给我们的上帝。好，这是关于成长和成熟，今天我们会分享这两部分哈。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关于成长。像新生儿爱慕灵奶，这在圣经的第一节啊，这个第二节的时候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从第二节到第三节，给我们看到说，哦，今天基督徒越来越要成长，彼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需要喝奶啊。这个我想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哈，做爸爸的也都知道哈，只要做过爸爸、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孩子要成长都需要喝奶。那这个奶对于孩子来讲的重要性，我们今天不用再论述太多。那今天属灵的奶对我们基督徒的重要性，我觉得需要大讲特讲一下。我们都是吃奶长大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生命上，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去追求在爱慕灵奶这件事情上有追求所以彼得有必要把这样的话语再次讲出来提醒大家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分享说，属灵成长需要除去很多的障碍。在这个圣经的第一节，刚刚我们再读一下第一节的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若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我们说在讲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彼得要强调，先要强调一些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障碍是什么。那他列举了五样哈，第一样就是恶毒，第二样就是嫉妒，第三就是假善，第四是嫉妒，第五个就是毁谤。我们想在我们的人世界所犯的罪，难道只有这五样吗？不是只有这五样吧？我们想500、5000、5万可能都数不过来。我相信彼得不会把每一样罪都会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要不然彼得前书写不完了。他列出这五样来，有可能是当时候的教会所表现的大部分的人都会犯的这五样罪。所以他把社会上当中当时候表现的各种的罪，然后加上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容易软弱的地方，这些罪他做了一个归纳。他说，那你们要除去这五样，难道没有犯这五样的人就是圣洁的吗？显然不是的。就是这五样罪，它是一个代表。这五样罪呢，它是一个让我们知道原来在我属灵成长上我是有障碍的。为什么我属灵生命不成长？为什么我不能长进？为什么我不能更爱主？为什么我不能更渴慕主？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更爱神？原来在我们的外面和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些障碍的。我们需要认识这些障碍，我们需要跨越这些障碍，我们需要除去这些障碍。所以今天我们说成长有没有捷径呢？如果说属灵成长有捷径的话，我说有一条捷径。如果说属灵生命没成长没有捷径，我们也可以说属灵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我们从信主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都需要不断去每天每时每刻去追求的事情。可是有一条捷径也可以做，我觉得我想用加法和减法来做一个这样的归纳。属灵生命成长首先是加法，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要加什么呢？要加上祷告，加上读经，要加上崇拜，要加上做见证，要加上过圣洁生活，要加上读书读属灵书籍，要加上比如说再去这个去参与服事。我们这是加法， 当然加上这些会帮助我们属灵成长，我们就像爱慕灵奶一样，我们去更多去研究神的话语，充啊、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有解法，需要解去什么呢？需要解去我们的欲望，需要解去我们的私心，需要解去我们内心里面的罪恶的那个影响，需要解去我们对世界跟世界那个连接，需要解去我们内心里面对撒旦给撒旦留下那个破口。如果只有加没有解，你会发现那就像一个漏有这个有洞的一个网一样，你去捞什么的时候，你发现捞上来很多，但是慢慢慢慢就会漏掉。所以我们今天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要有加法也要有解法。那今天最重要要解去一样的东西，就是需要我们解去罪。彼得在这地方讲了五样代表性的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罪一直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成长最大的障碍。我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哈？你想一想，你发现让我容我举几个例子来让你做一下对比。有人说我属灵生命不成长是因为我们家里面老公不信主，他拦阻我，对不对？有人会这样子的。有人说我属灵生命不成长是因为上帝不祝福我，让我一直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攒不下钱，所以我的经济贫乏是我的一个障碍，以致我生命成长不了。有人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生命不能成长。那你会发现，我们如果列举这些每个人都需要的话，我们会列举很多，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真的难道是这些拦阻了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吗？不是的。当人有得到了那些之后，也不见得他会成长，这就说明那个不是解药，就是你吃了很多山楂片啊，你吃了很多山楂丸，但是你发现并没好，为什么？因为不对症嘛。今天我们说，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罪，大大小小的罪，各种的欲望，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我们内心对这世界的欲望，各种的东西缠绕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放开我们的脚步去跟随主，不能敞开我们的胸去接受的话语的光照，也不能去甘心顺服，把我们的主权降服下来，降服在上帝宝座面前。因此我们哪怕有外面再多的那些家的东西，我们照样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去参加那个会议，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一大堆的黑暗的地方没有被上帝所光照，没有被上帝所得着，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还是一个零，还是一个起步。我们彼得很重要的给我们讲了，告诉我们一个捷径，就是想要生命成长吗？除去罪恶，生命成长就会成为现实。那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牧师带领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灵修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有一句话说，你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发现这个中文词翻译的非常好啊，虽然这个当时的原文圣经它不是这个缠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分心的意思，说脱去容易让我们分心的那些罪啊，所谓罪嘛，肯定是让我们分心，但是那个分心让我们感觉不到那个压力，也感觉不到那个危险，感觉不到那个可恶。原来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成缠累。什么叫缠呢？大家能想象什么叫缠吗？什么叫缠吗？那就绕在身上，对吧？越缠越紧，越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有没有体验过，就是你走到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可能很多人没有打扫过，很长时间没有打扫过了，你走的时候突然脸上怎么有点丝，经历过吗？对吧？什么丝？蜘蛛网，对吧？你要慢慢的把它揪掉，对吧？那个很烦恼，那个东西虽然很看不见，它是透明的，但是缠在你的身上，你总是感觉脸上头发上，你总感觉脖子上哪里不舒服，对吧？如果再怕点蜘蛛的话，你总还说不定它还在后面跟着你呢，对吧？好，我觉得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给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罪是如何在我们身上绑在一起的。它是缠着我们，累是什么？就是跟随的意思，累赘嘛，它跟着我们一样。所以圣经说，你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捷径或者秘诀。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真的要认罪，需要认罪，需要认罪。多少年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已经忘记了怎么去这个公开场合认罪了，认罪祷告了。 但是我相信当有些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祷告，或者当我们一起分享讨论甚至分享一些这个见证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我们能讲到说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我们的缺点，认识我们的不足，我们才生命成长。那圣经里面在这个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也提到了第三种那个种子撒到了荆棘里面。然后呢，在这个解释的里面，耶稣说了一句话，说那个荆棘就把道给挤住了。那这个词也是非常的想这个形象哈，能想象一下什么叫挤住吗？这个在北京坐地铁大家都能体会到，如果你在上海坐地铁也能体会到，或者去纽约坐地铁也能挤，也能体会到，就是你站在那排队，你不用往前走，你自动的就会上了地铁。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人挤着你就上去了。所以这个挤就是说你没有自主权，你不需要付出什么。那今天这个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在挤住了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的成长？什么东西挤住了呢？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的解释后面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是这些东西拦阻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要思想一下自己，主啊，你的道有没有在我心里面？我的心里面是被你的道所充满，还是我的心灵里面是被各种的欲望、思虑、钱财的诱惑、世界的享受，所有的一切所充满？当我被那些吸引，被那些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绝对不会成长。哪怕我们有外面的一些东西可以来欺骗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很诚实的讲，我们不会成长。要想成长，我们需要突破这些。这两天大家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啊，一直这个哈马斯飞导弹哈。到今天早晨已经飞了2400多颗了啊，火箭弹。那以色列不甘示弱呀，派出那个飞机直接去轰炸。那我们当然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他们两个国家的和平来祷告，求神怜悯。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还是自卫，我们知道这个带来的伤害都是很大的，求神也怜悯。但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权争夺战啊。就是他们俩打仗，你发现任何人跟人任何事国家之间打仗，他都一定是争夺点什么东西，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就争，有时候是为了争一句话，有时候为了争一口气，有时候为了争个面子，有人是为了争块土地，有的是为了是争钱啊，或者争什么东西。他们也在争什么？争什么呢？那简单一句话，他们在争着这个圣城的控制权，就是圣殿山的控制权。那我在后来在想，今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是与我们一直征战着的？我引用这个四个属灵定律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图片，就是我跟主耶稣常常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面征战，我的主权和耶稣在我身上要掌权的上帝的旨意常常会成为一个挣扎。我有时候会让基督掌权，有时候会让我自己掌权。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想要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让基督在我心里面掌权？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让基督坐在宝座上，而且是稳坐高位？不是今天坐一下过去了，接下来都是我来做呢？所以这是第一样，如果我们要生命成长，我们今天需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欲望，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的骄傲，面对我们有很多的私欲，面对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世界对我们有很多的诱惑是胜不过的。我们需要靠着主，靠着圣灵来胜过它。第一个。第二个呢，属灵生命成长，它是一个成长，这个渴望它是本能的反应。彼得在这个地方第二节用了一个比喻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这个奶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有在希伯来的书信里面都曾经提过，包括在这地方也提过。这个奶呢，在每一个段经文里面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希伯来书和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提到奶的时候，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初级的道理。我们不能只吃奶啊，成为一个不长进的人。在这个地方来讲呢，这个讲的是上帝的话语 这个奶就是神的道，你只有得到神的话语，你属灵生命才能成长。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为什么彼得会用这个奶来形容神的话语呢？而且这个比喻哈，对每个人来讲都很熟悉，我们讲过了，我们都是吃奶长大的嘛哈。那我也在这地方我就找了一张图片，说这个母乳哈有什么价值呢哈。这个国内在好几年来哈，好多年来这个大家都生下孩子，妈妈生下孩子都不再母乳喂养了，都是拿着奶粉喂了。为什么？因为太辛苦了，你要晚上随时起来，那孩子他也不会给你敲个闹钟，不会给你打声招呼，他想哭就哭，然后呢他就在这打扰你不能睡觉，也很辛苦，就不吃这个母乳，所以就用牛奶来代替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母乳对于孩子的这个价值，它是不是牛奶可以来代替的。这个母乳对孩子的价值是什么呢？它可以提高他的免疫力，让他的大脑的发育可以正常，让他的眼睛可以正常的这个越来越明亮，还有让他的体格包括他的消化吸收，就是所有一切我们能想到的微量元素，人身体上所有的营养全部在母乳里面。所以妈妈很伟大哈。刚刚过去的母亲节，我们说妈妈真的很伟大，真的很伟大啊。这只是一方面啊，这只是一方面而已，其实妈妈的伟大还有很多很多方面，那就是这一方面。那这么多的营养在一个母乳里面给孩子带了那么长久的影响力，那我们就想象一下，在神的话语里面是不是营养比这要更多更宝贵更丰盛呢？是的，对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真的会看到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有更加丰盛的营养。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要爱慕真理，这样的话你就像那个财神的婴孩一样，就会不断的见长以致得救。好，我们看一下彼得用这个爱慕的时候，他是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哈。首先这个爱慕啊，它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这个是最强烈的一种语气动词，就是你必须你一定要去这样做，而且是表达一种深切的渴望。说当基督徒今天想要树立生命成长的时候，灵奶就是上帝的道语，一定是必需品。我用三个词来形容，迫切性。你想象一下，各位做妈妈的你能理解哈，你或者你回忆一下，孩子，当我们家里有孩子的时候，那个刚生下来的时候，他要吃奶的时候啊，他是不能等的。你说等一会儿哈，等一会儿我先休息一下，他不能等的。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时候，我现在具体忘记了哈，可能让秀娇说可能更详细点。晚上他不会，晚上好多次起，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也没有经验，就是这个奶水不够哈。总觉得吃了半个小时了，怎么他睡不了半个小时？按理说你吃完半个小时吃那么多了，你好好睡觉吧。我们没经验，原来是奶水不够。后来呢，这个秀娇的妈妈才告诉我们说，不行，这是奶水不够，所以你得那个要么去这个吃点，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补这个什么汤，这个汤那个汤的哈，什么猪蹄汤，然后炖上黄豆啊什么之类的，花生米呀什么之类的。后来我们说吃了也不管用，后来去医院，医生给开了一点那个中药啊，吃完啊这才好一些。第一个，孩子没吃饱，他不会给你善罢甘休的。大人没吃饱可以忍一忍的，孩子不会的。所以为什么彼得就说用财神的婴孩来形容我们自己对神话语渴慕的程度呢？是因为大人已经疲了，我今天不吃就忍一忍，饿一饿就行了。小孩子不会的，他要成长，他需要营养，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迫切性就表明出来。第二个，这是必须的，他不能吃别的。第三，这是本能的反应。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教给他，他就要吃。今天弟兄姐妹，我想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你每天早晨，每天中午，每天晚上，任何时阶段，当你读神话语的时候，请问是你本能反应吗？是你的内心里面的渴慕的反应吗？有这个反应吗？有这个感觉吗？你有这个渴慕之情吗？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渴慕之情，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很多的属灵的生命的营养。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渴慕神话语的人来讲，研读神的话语不是负担，而是无比的享受。所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胃口是不是食欲不振哈？食欲不振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吃了东西啊，你不想吃东西，看什么都没有胃口，这叫食欲不振。今天基督徒属灵的食欲不振，也会影响自己对神话语的渴慕程度，还有听到。 接下来还有个说纯净的灵奶，这个纯净指的是完全纯洁，没有任何瑕疵，没有有坏的东西，非常美丽，非常好的。那我们知道只有神的话语能达到这个标准，这个人世间没有一样东西纯金啊， 24K 的纯金也只有 99.999%， 后面呢还有 0.001%， 它是不纯的，就是它一定有点杂质是不行的。如果你炼的高温，最高温，你说我把那些杂质要炼掉，最后那个黄金就会气化，就会变成气霉了，因为你已经超过它的熔点了。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无瑕无疵的，只有神的话语。所以诗篇里面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只有神的话语洁净，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生命和自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我们今天人世间古今中外人所发明创造一切的人类文明，没有一样东西是洁净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全圣洁。每一样人的文化，人的文明都需要被基督所救赎，因为都是堕落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这个熟悉的，哎呦，我用这个法家的一个这个《商君书》里面记载的这个域名武术啊，来作为简单，就说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因为这个传了几千年了，我们认为说只要传的年代久的，那都是好东西，对吧？这就是就像现在有人说存在即合理啊，就是说只要存在它就合理，这是哪门子道理啊？存在怎么就合理呢？对吧？这个道理已经存了好几千年。这域名武术就是说皇帝怎么统治他的老百姓，你看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告诉了说你要怎么来统治他呢？第一个，你要愚民啊，你要统一思想啊，你不能让他有其他思想。第二呢，你要弱民，就是你不能让他太强大了。第三个，疲民，你要给他找事做，让他不能有休息的时间，让他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第四个，辱民，就是你不能给他自信，也不能给他什么什么这个权那个权的。最后一个，平民，就是除了他能吃喝用的东西，那些财产全给他没收，全给他拿走。那时候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是这样的方式了，你说高明不高明啊？相当高明，对吧？到今天为止，你发现每一个世界制度统治者基本上大部分都会学习这个，只不过有中国人是比较先，这个叫什么楼台先得月，对吧？所以就先得到这个了，对吧？啊，那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你说这五样都解决不了了，怎么办呢？你们能猜到接下来怎么办呢？这五样都没用了，怎么办呢？杀之就解决了。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是纯洁的吗？宗教、哲学、理念、人文思想，有哪一样东西是圣洁的呢？没有，只有神的话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建议你，当你有时间去看 YouTube， 听这个节目那个节目，看一些这个频道那个频道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挪出多一点时间来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纯全无瑕疵，带给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三个，获得生命成长，我们需要设定一个目标。之前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叫邪鱼难以翻身，对吧？邪鱼就不能翻身了，邪鱼因为被淹干了嘛。但是邪鱼也是有目标的，邪鱼的目标和梦想就是他要做邪鱼当中最咸的那一条啊，所以他也是有方向的啊，他也是有追求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更应该有追求了，所以在第三节啊，第二节说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啊。我们说这个成长，第一个圣经里面形容说是渐渐长进。那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爱慕灵奶跟这一节经文放在一起的话，我们说神的话语是不断的可以来培养我们、改正我们、修理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看法、观念、习惯和模式等等所有一切，就是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这是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功用。而我们要成长哪些方面要成长呢？我们总结了，第一个，灵性要成长；第二，我们理智要成长。基督徒信主以后不是没有理性了，不是不用思考，不是没有悟性了，我们要在这方面也要追求。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张图。第三个是心理上，我们的心理健也要成长。第四个，品格；第五个是社交的关系；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侍奉。当然不光这六样了，其实如果你能想到还有很多方面。所以成长它是全方位的，成长它是多方面的，这叫渐渐长进长大。最后接下来有个结果说以致得救。那 对于这个以致得救呢，我们只要看过第一章之后，我们就能下个结论。彼得这里绝对不是说你只有你成长了，你才能上天堂得救哈。他不是指这个意思，因为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得救了。现在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说将来的得救，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3节提到的那个身体得赎，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5节提到的末世救恩，包括彼得后书提到的那个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是概念的，稍微我想解释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可能哎每次看到得救的时候，总是会把它当成一个概念来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混淆。那我们就解释完这个，就能理解保罗的意思啊，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哈？救恩在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范畴里面，它可以概括成来有三个层次啊，或者说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叫灵魂的得救，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你悔改信主那一天，你灵魂已经得救了，这叫得着救恩的意思。所以有人问你得着救恩了吗？我说是得着了。什么时候得着的呢？我信主那一天就得着了。第二个是生活的得胜。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了关于这个救恩的时候，也暗含的这个含义，就是在我们信主以后到见主面这个活着的这个年日里面，我们需要生活上不断的得胜罪恶，得胜情欲，得胜罪这个魔鬼的试探，过圣洁的生活，荣耀神，活出爱心信心盼望的生活来，这个叫生活的得胜，这是个阶段性的过程。最后一个呢叫将来的得荣，或者叫将来的得赎。得荣是得到荣耀的意思哈，得荣或者得赎，那就是指我们身体的得赎，这是指面对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接我们，我们最终丰丰富富的进入天国，得享永恒的荣耀，永永远跟主在一起了。所以这三个层次，如果我们分清楚的话，就知道彼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哪一种层次啊？哪一种层次呢？第三个一定是没问题的，对吧？当然，它也包括第二个，你的身体得赎是将来的，但是此时此刻活在这世界上还有罪呀，还要去破除罪呀，你还要胜过罪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也要不断去得胜，这叫渐渐长大以致得救，就是生活上越来越得胜，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荣升一人，过圣洁生活，活出基督形象之气的一个基督徒。那后我有一张图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救恩的这个线啊，就是得救到得胜再到得赎。下面呢我想有一个关于我们成长一个蓝图哈，在这个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得胜啊，得救得胜到得赎，这都是救恩里面的含义，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解释的层次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好，接下来这个关于这个理性回归圣经，情感融于圣爱，意志降服神旨，这是我们今天成长的一个蓝图。就是我要追求的是什么？主啊，我追求的是让我的理性，让我的思想，让我的观念，让我的想法越来越不断的回归到圣经里面，你的话语里面。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的情感，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我所有的爱恶，喜欢也好，讨厌也好，我所有的情感的表达融于在你神圣的爱里面，是用你的爱去爱别人，是用你的爱去与人交往。第三个，我的意志要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所以我不要有自己的决定，就像今天我们唱的紧要主自己里面，前面是自己做工，现在是让主做工，前面是自己计划，现在是让主来带领，这就是意志降服在神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把知情意人整个这三个含义全包括在这地方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成长的路还有很长，我们成长的方向也有比较清楚了。现在我们每个人现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我用这张图来形容，现在啊，我指的是现在哈，我们已经框架地基也立好了，框架也建好了，墙也立好了，只是还没窗户，还没有装修，地板还没有铺。我问大家，像这样的房子你会不会把电视机啊，沙发呀、啊、什么床啊搬进去啊？不会，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呢？到这个时候就好了啊，精装修的时候，所有的框架都已经好，然后里面会有装饰的非常豪华。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奔着这个，主啊，我现在是毛坯房，但是我要追求成为精装修，被你所喜悦。 那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只有见到主面，我们这个成长的脚步才能停歇。只要一日没见主，我们都需要不断的长进，所以不要骄傲。就像这张背景图里面都是在施工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都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想让大家可以做个作业哈，第一个，你对你自己讲，我的属灵生命正在施工。然后如果可以，你可以对左右的人说，你的生命属灵生命正在施工哈，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啊，我有成长的空间，我还有成长的步伐，我要不断的去努力追求，这叫渐渐长大以致得救。这是第一个关于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成熟。彼得在这地方用了一个另外的比喻来形容，说像圣殿一样被建造起来啊。在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孙德生写过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中文翻译成中文叫《生命的成熟》。他在这本书里面，他看完新约圣经，他说总结了说，在新约圣经当中圣经把基督徒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灵命成熟型，第二种叫灵命幼稚型，第三灵命衰退型。哇，我们看到第三个有点惊讶，就是不成长反而会什么？会退啊，会萎缩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对吧？啊，比如说宋琦弹琴，如果每天练，那肯定指头很灵活对吧？那我弹吉他每天练，手指头很硬哈，这个茧就会很硬，弹上去不疼。如果你一个星期不弹就会疼对吧？啊，宋琦弹琴也会，哎，怎么会和谐会不知道哪去了呢？因此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每一天不断的成长，要不成长就会往后退。那有一个这个天主教徒去他神父那里去告解，当当当敲开那个小窗户，那个神父往开一拉，说有什么事儿吗？他说神父啊，我要告解，我犯了罪了。神父说你犯了什么罪了？他说我偷了一个神。神父说偷了一个神啊，偷了一个神这么小的罪，那我给你祷告吧，没关系了。然后呢，祷告完之后呢，这个人还不走。神父还有事儿吗？他说这个还有点事儿。那神父说有什么事儿？他说这个神后面还拴头牛。神父说那你这问题就大了，那就赶快认罪祷告，把人家牛还回去。你发现我们人啊，很多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处理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就避重就轻。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人属灵生命比较成熟，或者说属灵生命他正在往成熟的方向走呢？不是退后呢，就是看他对罪的态度。当一个人对罪的态度越来越敏感的时候，他就是生命成长的路上正在往前走。一个人对罪的态度越来越不敏感，越来越迟钝的时候，觉得犯这个罪犯那个罪都是可以的时候，他也犯，对不对？你看他乘胜却都犯，对不对？他乘船都还犯，他为什么不让我犯？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看我们的生命就是在往下走的方向，我没有一个不断往上走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说属灵生命成长希望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要到成熟的地步，而不是后退，也不是衰败哈。接下来呢，在圣经里面第六到第八节哈，第四、第六、第八节，我只是选择了三个词来作为分析哈。当然，那三节经文里面的内容真的很丰富，包括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也是非常关于预定论哈，是很复杂的。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分享，我只是选择关于这几节经文里面提到关于耶稣基督身份的时候，是很重要的给我们的提醒。彼得引用旧约圣经讲明，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活石，第二房角石，第三是磐石。为什么用石头来表明耶稣呢？来寓意耶稣呢？因为石头啊是最牢靠也是最稳固的一个建筑材料。活石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是永生的赏赐者。那房角石呢，代表耶稣是信仰的奠基者。磐石呢，代表耶稣基督是救恩的保障者。所以当我们今天属灵生命要成熟，建造在哪一个根基上，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成熟。如果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的生命不但不会成熟，反而就像房子会成为烂尾楼，像房子会成为危房，因为你的根基有问题。现在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说建造好之后怎么样呢？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领祭。原来上帝把我们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活石和房角石上，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也像耶稣一样 不断的成为祭司，让我们也献祭给神。好，一会儿我们会分享这个献祭给神，献什么祭给神。先给大家看一下圣殿的石头有多大哈。啊，那个你们应该能猜到那人站着是谁哈。啊，你看一下那个石，大家看一下那个石头有多大哈。如果我不做一个参证的话，你说哎，那石头也可能就那样。圣殿的石头就是这样子。当时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圣殿还在呢，所以彼得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石头的，他知道那石头有多大。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耶稣基督是磐石，耶稣基督是活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小石头或者一块砖那么个概念，就是这样子，我伸起手来才能够到那个石头的高度，这样这个石头大概长的话应该最少有我三个，我躺下来三个那么长，五六米长，两米高，就这么一块石头，这还不算最大的啊，这是不算最大的，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耶稣，我们不要用今天很世俗化的眼光、别人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甚至因为我们自己祷告没有蒙应允之后那个小信的眼光来小看我们的耶稣。生命成熟还有一些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从领受者变成施予者，因为这里说要献领祭。第二个，从求恩者变成传恩者。下面有一张图啊，这是我是透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我总结，我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啊都有一个叫恩典七部曲，恩典七部曲就是我们从认识神到我们今天的位置到服侍神，我们都有七步，在恩典当中我们有七步。第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们缺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活在罪恶当中，活在死亡当中，我们需要上帝拯救。到了时候我们去求恩，求到了主的恩典之后，我们就成为蒙恩的人，蒙了恩以后呢，我们就要知恩，知道这个恩典之后我们要感恩，感恩完之后我们要报恩，报恩完之后我们要传恩，最后我们回到蒙恩的地步，再循环这个圆圈，叫恩上加恩。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停留在第四步就不走了，就我们缺恩、求恩、蒙恩、知恩啊，知道主是恩典。接下来那三步，后面这三步不走了。我没有感恩，没有报恩，没有传恩，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会从这个地方脱轨。脱轨之后，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回来向主求恩典，说主啊，求你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当一个人生命成长标志是什么？就是他可以去帮父母做事情。他可以在家里承担责任，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可以愿意在为神国的事情上奉献自己的时候，这个生命是成熟的，他已经慢慢走向成熟。我盼望我们今天大家可以更多的在这方面来追求，希望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在不是只是享受别人带给我们的，而是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也奉献在神面前，来祝福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成为活石，让神来使用我们。信徒是活石哈，这个意义是有两点。第一个，我是奠基在耶稣基督身上，拓展神国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我圣经里面说，你们也就像活石，我们就像活石，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也要去建造，我们不只是在享受，我们是需要参与在神国里面，我们不是站在那边看着别人在做，我们在那看，而是我们置身其中。第二个呢，我是耶稣的代表和他工作与见证的延续，我不仅仅是在享受。所以生命成熟的标志是接下来降服于神，甘做仆人，忠心侍奉，活出基督。在很多年前有一个老的传道人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他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有这么解释，他说我们是活石，他怎么理解活石呢？活石就是他说活动的石头，形状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哪里需要，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补，这叫活石啊。我觉得这个解读虽然说啊稍微有点点跟这里的意思稍微有点差错吧，但是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恰当呀。我们基督徒就是不就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吗？那就是活石。你不能说啊，我只做这事儿，我就固定了，我就是三角形，他那是个四边形的，对不起，我到不了那儿。啊，我是唱歌的，我不能管他们扫地的。 那你活是就是要灵活，你走到哪地方你都能干，对吧？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应该干，没有什么规矩，这个尊贵的东西，尊贵的事情是别人都抢着做的，也没有什么卑贱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的，这叫活时。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谁需要祷告你就去为谁祷告，哪里需要工作你就去服侍就好了，这叫活时。我觉得非常好，现在给我们一个活时的机会哈。大家看这张图不陌生对吧？这是我们教会，我们接下来这两星期我们国语部粤语部都会英文堂的牧师已经带着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做了这个福音扫街的工作了。接下来国语和粤语我们要继续会做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参与这个事工，不是旁观啊，不是坐在教会或者坐在网前电脑前听大家听教会给大家汇报说啊、哦、我们已经走了多少家了，大家只是看数字。我希望那个数字里面，当你看到那个数字里面，你有个感觉是什么感觉？你有种自豪感。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当每一个数字增加的时候，其实也有我的脚步啊。这就是生命成熟的标志。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参与在我们教会福音扫街的这个福音行动里面，借着我们的一点点努力，一点点祷告，借着我们一点点行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耶稣，经历耶稣，让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对不对？接下来关于灵祭，我依然也是讲这个事情。我引用陈中道牧师在总结了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他提到关于献祭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献的祭啊，一共有这么几样。那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感恩祭啊，还有这个馈送的祭，爱心的祭，祷告的祭，这都没得讲了。最后一样我要仍然要强调，就是以得救的灵魂献上为祭。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献的这些祭上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哪一些做到了，哪些还没做到呢？所以生命成熟是以服侍来作为一个标志的，是看到他对基督的爱，他对耶稣基督爱的回应的那个迫切程度是如何。最后我想我们一起来有几个问题来作为我们大家的反思来思考，我们是否愿意除去我们的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呢？你是否愿意更多的渴慕神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他呢？在你我心灵的宝座上稳坐的是主耶稣基督还是另有其人？你我是否愿意让基督按着他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施工呢？主耶稣基督是看你我是活石，那今天我们是否愿意甚至渴望参与在神的国度的施工里面，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活见证呢？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也邀请敬拜队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天父，感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手中，我们是你的活石，我们愿意听候你的差遣，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愿意渴慕你，服侍你，荣耀你，跟随你，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成为那一个感恩的人，知恩的人，报恩的人，传恩的人。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